身为八旗子弟，纳兰性德虽从小就练习骑射，但身体却一直很弱，并且多病。有人指出，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在于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成年后，纳兰接连遭遇了两件大事，更是将他推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那么，这会是两件什么事情？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二集《多情自古原多病》。纳兰出身豪门，有着令人称羡的荣耀地位，但拥有锦衣玉食物质生活的纳兰，在精神世界中却常常愁绪满怀，非常痛苦。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长期哀怨惆怅的心情也给纳兰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纳兰是八旗子弟，从小练习骑射的他身体理应很强壮才对，但纳兰却从小体弱多病。后来有人指出，正是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才导致了他的多情多病，并为他情深不寿的结局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纳兰成年之后，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更是将纳兰彻底推入了痛苦的深渊。那么这会是哪两件事呢？年轻的纳兰将会遭遇怎样的情感波折和打击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二集《多情自古原多病》。
上一集呢，我们讲到纳兰公子荣若啊，他在概括自己一生的时候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那从他这样的词句啊，我们会发现这位相门翩翩公子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泡在糖水里长大的，而是泡在伤心的泪水里面长大的。这样一位出身相门的富家公子，怎么会偏偏以惆怅之笔来写惆怅之情，成为千古伤心词人呢？我以为啊，纳兰他之所以会成为人间惆怅客、千古伤心词人啊，有主观和客观的两方面原因。其中呢，主观原因就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从小多病的体质，第二点是他多情善感的天性。对这两大缺点，我们姑且称之为缺点啊，纳兰自己也是承认的，所以他说自己是多情自古原多病。在纳兰的词里面啊，还多次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句子：病起心情恶，而今病向深秋，同是恹恹多病人。这就说明在纳兰的一生当中啊，多病一直是他心理上面的巨大包袱。哎，大家可能就会想了，纳兰这样一位富家公子怎么会多病呢？纳兰呢是出生于顺治十一年，当时是满族刚刚入关没多久，非常重视啊贵族子弟的文武双修。那我们可能都知道，按照规定，八旗子弟是必须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的。据记载，他是上马持猎，拓弓做霹雳声，无不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骑马打猎的时候啊，这个弓箭拉得噼里啪啦响，百发百中，这个威猛的样子啊，简直是帅呆了。而且按照纳兰家族的这个财富来看，他应该是山珍海味、人参燕窝应有尽有的。这样的人身体应该是背半才对呀，他怎么会从小多病呢？我个人觉得纳兰的多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多情善感。这纳兰啊，甚至还给自己刻了一枚闲章，这枚章上就只写了四个字：自伤情多。说明纳兰对自己多情跟多病这两大缺点，他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那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了，因为我们知道纳兰是出身相门，受到很正统的儒家的教育，他是早年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呢， 多情和多病呢，又是他成功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障碍。那么多情多病的伤心词人和雄心勃勃的相门公子，这一对矛盾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们先来看啊，作为相门公子纳兰，他的雄心勃勃。那之前我讲到过，纳兰的这个一生啊，都是在他的父亲明珠的事业这个蒸蒸日上的阶段度过的。明珠作为权倾朝野的一代名相，精明强悍，这个人啊，不是一个什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是一个贪污纳贿的这样一个人。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纳兰明珠家里的财富多到了什么程度呢？说是富贵不赤，货贵山积，也就是说明珠收受的贿赂很多。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这种奇珍异宝的东西，一放到明珠家里去，那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了。那这些个奇珍异宝在他们家堆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个记载说，明珠每年米费合银大半分肥，这呢是说他贪污，拿公家的钱填私人的腰包，利用这个治河的工程款啊，中饱私囊。有了这种贪婪的手段和心思，明珠家里田产丰盈，日进斗金，那就不过分了。所以我想到一个词，用来形容这个明珠家里的财富，叫做富可敌国。
从小就目睹了奢华的物质生活和父亲的贪婪，年轻的纳兰性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闷和压抑。对纳兰而言，这是父亲的选择，并非他的追求。虽然从小体弱多病，年轻的纳兰还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渴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实力成就属于自己的未来梦想。那么对年轻的纳兰来说，他未来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在纳兰的青少年时代啊，他一度有过两大梦想。这两大梦想是什么呢？第一，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第二，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那我们先来看他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的梦想。这个风流啊，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气质风流，一个呢是事业风流。那我们先来看他的气质风流。大家知道纳兰早年啊，曾经把自己的这个词作整理刊印出来，他给自己的词集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侧帽词。侧帽是什么意思呢？就头上戴的这个帽子啊，戴歪了，没有戴正。那纳兰为什么要取一个侧帽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呢？这里啊，要给大家讲到一个小故事。原来他起侧帽是有个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来自他的最好的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呢字是良分，所以又称为顾良分，是无锡人。他比纳兰呢是大18岁。顾贞观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和纳兰相识，两个人呢是一见倾心，成为忘年之交。这一年呢，纳兰是22岁，顾贞观呢是40岁。很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顾贞观到京城之前呢，曾经给自己画过一幅画像，而且呢还为这个画像专门写了一首美影词，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说侧帽青山风韵依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幅画像当中啊，顾贞观头上的这个帽子呢是歪戴着的。纳兰看到朋友的这首词还有这幅画像呢，特别喜欢，他也专门为顾贞观的这幅画像啊，也提了一首词，这就是纳兰的成名之作《金缕曲·题顾良分·侧帽投壶图》。纳兰就是凭借这首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在这首词里面啊，纳兰一开始就是掷地有声的几句：“得也狂生耳，偶然间滋成巾帼，乌衣门第。”什么意思啊？得也狂生，得是纳兰的自称，因为他是纳兰性德嘛。他说我纳兰性德本来就是一介狂生啊，可是没奈何我就偏偏生在了北京这样的京城，生活在了乌衣门第，生活在了贵族门第。大家看 这首词一出来，气势就是酣畅淋漓的。那我们可能知道，词本来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比较柔媚的，比较婉约的，很有女人味的。而纳兰这首词啊，就一反词的柔媚形象，还显示出那种辛弃疾式的豪迈。而且这首词还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纳兰是一个相门公子啊，知名度很高，他的一举一动啊都会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对象，所以他跟顾贞观成为知己好朋友之后，很多人就纷纷议论了，说你顾贞观这样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你怎么敢高攀上纳兰这样的相门公子呢？那对待这样的猜忌和议论，纳兰在这首词当中也做出了回答，他是这样说的：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什么意思啊？你们这些猜忌议论干什么呢？我对待这些议论只有六个字：冷笑置之而已。这说明啊，他看重的是他跟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至于什么门第的悬殊啊，这个满汉之间的距离啊，他都不在乎。所以这首词在当时人看来，作为一个相门公子写这样一首词，是显得很叛逆、很另类的。所以这首词一出来，当时这个京城里的人啊是竞相传抄，受欢迎的程度呢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洛阳纸贵。那就在同一年，纳兰把自己这个早年的词作整理刊印出来，就用他的这首成名作《策帽词》作为他词集的名称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按照儒家的传统要求，一个君子的形象应该是正衣冠，纳兰出身豪门，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相门公子，为什么会独独欣赏策帽这样的另类形象，甚至选择策帽作为自己的词集名？策帽一词究竟有什么来历呢？
其实啊，策帽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南北朝时期，北朝有一个叫独孤信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人呢有三绝，第一绝才华盖世，聪明过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名士，既善于骑射还富有文才，这是文武双全两大绝活。不过独孤信啊还有一个更绝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他还是一个姿容绝世的美男子，据说呢长得是貌似潘安。所以独孤信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偶像派兼实力派的明星人物，有很多粉丝，这些粉丝都疯狂的去崇拜他，甚至是模仿他的一举一动。据说这个独孤信在秦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出城去打猎，傍晚的时候呢赶回城，因为回城的这个路上是急急忙忙的嘛，一阵风就突然刮过来，把他的帽子呢给吹歪了。独孤信当时是赶着回家，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第二天早上，独孤信一打开家门走出去，发现什么了？发现全城的男人头上的帽子全部是歪戴着的。大家看看，这就是偶像的力量。所以啊，独孤信啊就是那个时候引领时代潮流的风流人物。那后来很多诗人啊词人啊就特别喜欢用独孤信策帽啊这个典故来自命风流，或者呢是夸别人风流。策帽词这个词集的命名就可以证明纳兰他也是一个自诩英俊潇洒、貌似潘安、风流俊逸的这样一位文人雅士。纳兰早年的第二个梦想呢就是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纳兰早年呢也是想走学而优则仕的正途，他17岁就进入了最高学府国子监来读书，18岁就中了举人，应该说这个发展的势头是很强劲的。所以当时纳兰的名声啊就这样在京城啊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大家都在议论说太傅明珠的儿子啊 真不是一般人呐、啊。我们看啊，要是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的话，纳兰的前途呢，应该是不可限量的。因为我们说成功的三大要素，纳兰他已经具备了：第一，发展平台；第二，他个人出众的才华；第三，渴望出人头地的信心和雄心。然而纳兰的人生啊，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一帆风顺的下去，而是出现了很多变数。在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他就连续遭到了2次严重的打击。那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人啊，在这个一帆风顺的时候，他性格当中呢，会有一些缺点就会被掩盖，但是一旦遭遇了重要的挫折和打击，这个缺点他就可能会被充分的暴露出来。而年轻时候的这2次打击啊，正是纳兰多情自古原多病的天性的集中爆发。我们知道古人有这么4句话，说人生啊有四大乐事。哪四大乐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反过来，人生的几大悲剧啊，也可能就正好在这四大乐事的反面。比如说刻骨铭心的爱过之后没有洞房花烛，偏偏呢是劳燕分飞。再比如说啊，寒窗苦读之后没有金榜题名，相反是名落孙山。
纳兰性德有出身有才华，无论是干一番雄心勃勃的大事业，还是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他都完全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纳兰天性多情敏感，心性极高，不久之后发生的2件事让他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波重大打击。那么在年轻的纳兰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件就是他年轻时候初恋的失败。在纳兰10几岁的时候，他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初恋，而且他写过很多动人的词句来描写这段初恋。可能是因为这些句子啊写得太动人了，所以就引发了大家的无数的猜测。猜什么呢？猜他恋爱的对象到底是谁。所以啊，大家就众说纷纭，议论开来。有人说呢，纳兰恋爱的对象是他的表妹，就有点像贾宝玉跟林黛玉的关系。还有人说呢，他的初恋情人是他纳兰府上的丫鬟，就有点像贾宝玉跟袭人的关系。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的初恋情人到底是表妹还是丫鬟，我也不好瞎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初恋情人一定是他少年时代啊身边特别亲近的人。纳兰啊曾经写过一首词《碧云松令》，这首词呢很可能就是为了他的初恋情人来写的。枕寒香花径漏，一约相逢絮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久，产地梨花彻夜东风瘦。掩银屏垂翠袖，何处吹箫默默情微斗，长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这首词呢是纳兰早年的词作，从情调来看很可能是为怀念初恋而写的。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我们习惯用豆蔻来比喻未婚的青春少女，而且红豆蔻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花蕊啊是两瓣并立的，所以呢也用来形容两情相悦。纳兰在这首词里面啊描述的就是一场非常浪漫的图景，他和恋人在黄昏的夕阳下相依相偎，絮语黄昏后在那里悄悄地说着情话，默默情微斗，表现呢正是这种少男少女初涉爱河，他又想表露又很害羞的这样一种情感。据说啊这段初恋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谈婚论嫁可能是他们私下的承诺，也可能是获得了家庭的首肯。可是啊这段初恋并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顺利的发展下去，而是中途夭折了。 为什么会夭折，确切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坊间有很多猜测，有两个猜测是这个记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说啊，他们分手的原因是纳兰的表妹被选上了秀女，进宫呢成了康熙皇帝的妃子，这个问题可就闹大了，谁敢跟皇帝去抢女人，那不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吗？可是这样，尽管两人分手了，不能证明情感就断了呀。纳兰据说是相思成疾，为了想见恋人一面啊，想了很多办法，还终于给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康熙的皇后病逝的时候，不是有喇嘛要进宫做法事吗？这个纳兰呢，就偷偷的贿赂了喇嘛，借了一身袈裟，混到这个喇嘛队伍里面进宫去，偷偷的见了恋人一面。我们看这个猜测啊，是足够浪漫、足够大胆的。但是我个人呢是有疑问的，作为明珠的长子，纳兰他有没有这样的胆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跟皇帝的女人幽会，做出这样一种不忠不孝的事儿来？我个人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啊，就有另外一种猜测了，说纳兰的初恋情人呢是他府上的丫鬟，他们分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门第悬殊，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呢得不到家长的同意。我觉得呢这个猜测比较靠谱。后来因为这个家庭的反对，纳兰跟恋人是不得不分手，而恋人被赶出纳兰府之后呢，走投无路，成了出家人，守着这个青灯黄卷啊，凄凉的过着下半辈子。这样一段初恋的失败，应该说也是成了纳兰后半生啊一种难以释怀的隐痛，所以他才会发出无奈的感慨啊，月似当时，人似当时。今天的月亮还一如既往的皎洁明亮，可是他的恋人还能像从前一样美丽多情吗？他还能像从前一样深深地爱着自己并且思念自己吗？这段感情的失败带给纳兰的这个打击是相当之大的，而且他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如果这个丫鬟是汉族人的话，那纳兰跟他的这个爱情啊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清朝一直到乾隆年间才废除了满汉不能通婚的禁令，也就是说在康熙年，满族贵族子弟是不能娶汉族女子为妻的，所以年轻的贵族公子纳兰他绝对不可能冒着这个朝廷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娶一个汉族女子为妻。我们说纳兰他再叛逆再另类，他也必须得在这个道德跟法律的范围之内才去叛逆，所以这段恋情的夭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但是这个必然的结果还是给纳兰带来了很深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还伴随着他不断的悔恨和自责。
在一个人情感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初恋，对于敏感多情的纳兰来说尤其如此。虽然贵为相门公子，他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离他远去，纳兰的心被掏空了。初恋的失败带来的彻骨之痛不断地折磨着纳兰那颗脆弱的心，恋人的离去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一首首凄婉哀怨的爱情词在纳兰的笔端涌现，记录下了他初恋受挫后的痛苦记忆。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纳兰有一首非常经典的词，表达的情感很可能就是对初恋的悔恨和自责。这首词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木兰花令·拟古绝绝词》。词是这样写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也有人说这首词是纳兰给朋友写的，但我个人以为呢，这首词最像是表达初恋情感的词。词的副标题有绝绝两个词，绝绝是断绝关系永不来往的意思。大家可能记得，比如像托名卓文君的写给司马相如的一首白头吟，就有这样两句：文君有两意，不来相决绝。什么意思啊？我听说你啊爱上了别人，所以呢我主动来跟你提出分手，咱们绝交以后你就爱谁爱谁去吧，我就不管你了。纳兰这里用绝绝这个副标题，是不是正好是写他跟初恋情人绝交的这样一个场景呢？而且我们看这首词，确实它也是模拟被抛弃的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尤其是第一句啊，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词是整首词里面最平淡，但是呢感情的震撼力又是最强烈的。我们都知道，一段感情如果在人的心里面它的分量足够重的话，那么不管他以后的人生还会经历多少复杂的经历，初见的那一刹那一定是在他心里是永恒的，是永远清晰难以忘记的。而人生的这个初见那一刹那，往往呢就定格在初次见到梦中情人的第一眼上。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一下子呢把我们拽到了那个初恋的美好的回忆当中去。但是第二句，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一句呢马上又把我们从美好的记忆当中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这句话什么意思？画扇就是扇子，那我们都知道扇子是用来驱赶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扇子不离手，让习习凉风呢带走炎热。可是到了秋天，天气凉了，扇子呢用不着了，这个扇子就会被扔到一边，没有人去踩它。所以古典的诗词里面经常用扇子这个典故来比喻被冷落甚至呢是被抛弃的女性。在这首词里面还用了一个被抛弃的女性的典故，那就是骊山语罢清宵半。这用的是谁的典故呢？是用的白居易《长恨歌》里面描写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是说这个七夕的时候啊，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这个骊山的华清宫里面，两个人在山盟海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啊，马嵬坡事变一爆发，杨贵妃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后来唐明皇从四川返回长安的路上，在栈道上听到这个雨中的铃声，又勾起了他对杨贵妃的思念，就写了著名的曲子《雨霖铃》。这就是这首词里面所说的泪雨霖铃终不怨。那当年的山盟海誓又怎么样呢？堂堂一个大唐皇帝居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失恋可能有很多原因，那如果这首词确实是写初恋的话，那我们可以从其中读出很明显的自责和悔恨的意思来。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 纳兰跟初恋情人分手的时候，一定是经过了一场痛苦的折磨的。爱人可能会痛哭着埋怨纳兰是薄情汉，是负心人。因为痴心女子负心汉好像是古代爱情的一个通例。但是这一回我觉得呀，这位初恋情人可能真的是错怪纳兰了。纳兰他不是一个负心汉，他是一个多情种。只不过在当时10多岁的少年，他还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像连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自己心爱的恋人，何况是纳兰呢？所以在后来，纳兰写过很多词来后悔自己当初的薄情和草率。比如说他写过类似这样的句子，人道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并不后悔自己的多情，他后悔的是什么呢？是当初太年轻了，太草率了。他说方悔从前真草草，他不能带给心爱的恋人幸福，他不能够迎娶自己最爱的人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才是他真正后悔的地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初恋的失败令纳兰性德痛苦至极，但他毕竟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除了渴求获得一份真挚情感之外，纳兰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学识才华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将纳兰推向了痛苦的深渊。那么年轻的纳兰又将经历怎样的遭遇和打击呢？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纳兰遭遇的第二大人生打击就是在他19岁这年的名落孙山。我们之前呢提到过，纳兰的父亲明珠呢是精通满汉文化，在康熙初年的时候，明珠就被提拔为正三品的最高内务府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康熙14年，明珠呢又调任吏部尚书，也就是相当于最高的人事机关的领导了。他掌管了全国文官的像升降啊、奖罚啊、任免啊等等等等。那有这样的父亲做靠山，再加上纳兰自己的才学，所以他在小小年纪啊18岁应顺天府乡试的时候呢，就顺利的通过了文武两官的考试，成为了举人。第二年，也就是纳兰19岁的时候，他又进军最高级别的考试会试，去博取进士功名。那这次考试呢，他又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绿灯，顺利的冲到了最后一关殿试。如果凭他本人的才学和明珠这样的靠山，他夺一个进士甚至有可能状元及第都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可是啊，就在殿试的前夕，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什么变故呢？纳兰得了重病，这个病啊据说是叫寒疾，得了寒疾的人是不能受风寒的。那如果只是一般的这个风寒感冒倒也罢了，因为纳兰在最后一关他肯定是会轻伤不下火线的。可是就在殿试迫在眉睫的时候，寒疾彻底的打垮了年轻气盛的纳兰公子，他一病不起，眼看着别人蟾宫折桂，他只能卧病在床。纳兰啊有两句诗来描写他从这种人生成功的巅峰啊突然跌落到人生低谷的时候那一种失意的心情。诗是这样写的，子墨无由飞阁面，玉阶有梦正愁眉。子墨呢就是京城大街的雅称，而玉阶呢就是指皇帝这个正殿里面的台阶，那这里是用来象征文武百官上朝的这个宫殿了。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哎，我看着别的新科进士啊热热闹闹的骑着这个高头大马在京城的大街里面风光的游行，可是呢我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的风光。这个时候我本来应该是跟新科进士一起在皇帝面前在御阶前啊展露我的才华，可是现在我呢只能够正愁眉， 就是整日愁眉紧锁。比名落孙山更具悲剧性的是什么呢？这一次寒疾看上去啊只是一次突然的疾病，但事实上它暴露出来的恰好是纳兰从小多病的这样一种体质。而且这种多病的体质啊，还在以后的人生当中会继续成为纳兰成功路上的巨大的障碍。风流倜傥的词人纳兰，雄心勃勃的相门公子纳兰，偏偏深就这种多情自古原多病的天性。年轻气盛的少年公子啊，在这两次多情和多病的打击下，几乎是一蹶不振，一病不起。不过俗话说得好啊，心病啊还需心药医。纳兰这一次的一蹶不振啊，其实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他遇到了一位能够医治他心病的良医。那正是这位良医用他的灵丹妙药让纳兰起死回生了。这位良医是谁呢？下一集啊我们再继续走进纳兰的情感世界。谢谢大家。
在初恋失败和因病放弃电视的双重打击下，纳兰性德一度心灰意冷，痛苦不堪。而就在这时，一位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的出现彻底驱散了纳兰心中的阴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曙光。她就是纳兰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爱人卢氏。那么卢氏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她的出现究竟会给纳兰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惊喜和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三集，一生一代一双人。